事情的发展真是变化多端呐、啊。李靖真想不到事情是这样复杂，人心是这样难测。他问老师徐德言，你们怎么没中迷药呢？为什么要演戏呢？徐德言乐了，孩子，你真是太幼稚了，方才为师说得清楚，我们要说他是冷飞雪，你无论如何不承认，你也不知道他是个真好人还是个假好人，这回你清楚了吧？如果为师要不演这个戏，我们不假装倒地，难辨真伪，故此我们哥仨商量好了，假装躺在地上，让你看看这白文秀到底是什么人。这回你清楚了吧？一切都是为你呀。再者一说，为什么我们没中毒？为什么你也没中毒？怎么我们躺下了，你没躺下？原因，我们就吃了千年鹿胎草炮制的长命丹呢、啊。没有这种宝药驱毒，咱还好得了吗？好，原来如此。李靖是如梦方书啊，眼泪掉下来。师父，弟子欺罪大意，我对不起师父。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事情已经到了现在，吸取教训吧。哎，那天书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好在我们都牢记在心了，就丢失了也没有太大的妨碍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要把书夺回来。怎么个夺法？你二老师三老师已经追下去了，不知道现在追上没追上，咱爷俩也别等着，赶紧去助他们一臂之力，最好把冷飞雪截住，把天书夺回。哎，咱快走。爷俩商量拟定，离开了天台，顺着这个方向飞身行，就追下去了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飞檐走壁的能耐。此刻天已放亮，东方破晓啊，景致都出现在眼前。可是冷飞雪在什么地方？如同大海里的摸针一样。另外再找鹤无魂星无影也踪影皆无，哪儿找去？把爷俩急坏了，赶紧登上七星岩，居高临下四外眺望，再看脚下是太湖的湖水，往远处看有几只船，往近处看有几个打柴的樵夫，剩下就看不着人了。哟，行无影鹤无魂哪儿去了呢？爷俩下了七星岩，翻山越岭四外寻找，突然李靖喊了一嗓子，啊，师父你看。徐德言赶忙过来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啊。什么原因？在路旁乱石堆中躺着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抱在一起，一柄长剑刺透了这俩人，剑柄在外头，剑苗子插入心脏，鲜血从乱石中流到道上，道上一滩红色呀。再看这俩人是谁呀？正是行无影鹤无魂。两个人早已绝气身亡了。李靖眼前一黑，师父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，扑通摔倒在地，顿时背过气去了。能不心疼吗？徐德言顿足捶胸，二位贤弟，哎呀，贤弟你们死得太惨了，怪玉兄迟来了一步啊。苦罢多时，赶紧把李靖抱起来，摁他的人中，捶打他的后背。好半天，李靖李药师这才明白过来，师父，师父你们死得太惨了。徐德言告诉 孩子，事已至此，哭也无益，把眼泪擦干了，再一定追查凶手到底是谁。说话之间，他把这柄剑拽出来，费了挺大的劲儿，剑身都染红了，在草上蹭干净了。徐德言仔细观看这柄宝剑，一看这剑苗子特殊的长，是一柄长剑，这把两个手可以握着。另外在剑都上散着仨字，魔火剑。魔呀是神魔的魔，火是水火的火，剑就是宝剑的剑。魔火剑，这剑是谁的？想了想，冷飞雪没使这把剑，这肯定不是他的。那还有第三者插手，这第三者是谁呀？李靖就问师父，你说是不是白文秀或者是冷飞雪干的？无凭无据，很难断言呐。也罢，凶手早就逃之夭夭了，快把你两位老师的尸体背回无量观。爷儿俩一人抱着一个，就这样边走边哭回到无量观，让小道童小道士拿着敲镐，在无量观的后门外选了个高坡之地，深深地挖了俩坑，把两具尸体掩埋了。情急之下连棺材都没有，就用芦席卷着埋完了，堆好了坟头，前边戳俩木牌，写上两个人的名字，烧了点纸。李靖又哭得死去活来呀，徐德言也不住地落泪。哭罢多时，到了下晌，他们回到庙中，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爷儿俩推心置腹谈谈心。徐德言长叹一声，孩子看见没，你这两位老师什么能耐，号称双绝呀，都有绝艺在身，难免遭人毒手啊，看来你这能耐你得好好练啊，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不认真对待，不识人，你也得遭毒手啊，孩子你的能耐就白学了，明白吗？
我明白。
好孩子，不要难过，一定把凶手找出来给你老师报仇，懂吗？
我明白，我发誓，我要不把凶手拿住，不给我两位老师报了仇，我誓不为人。
好孩子，说得好。那么你猜测谁是凶手？
那是白文秀，肯定是姓白的干的。
哎，别瞎断言，现在此人的怀疑程度是比较大的，但是无凭无据，又不是他的宝剑，所以我怀疑还有第三个人，肯定还有啊，究竟是谁现在还无法断言，只能找着白文秀才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。
那么老师，您说他到底是冷飞雪还是白文秀？
很大程度上讲他是冷飞雪。
好吧，妈，我要把这小子给逮住，我跟他没完。
是啊，孩子，还有件事啊，这地儿咱不能待了，你也不能待，为师也不能待了，事情突变，咱必须得挪个地方。
老师您说咱挪到哪儿去？
为师想好了，咱们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选一个最好安身之地。
行，那咱骑着马找马，到时候再看吧。不过老师，当务之急得给我死去的俩老师报仇啊，得把凶手缉拿归案呢。
对，说的太对了。
那上哪儿抓去？
你等等啊，我想想。徐德言想了半天，眼珠转动，孩儿啊，有地方，离此不远是东洞庭山，咱是西洞庭山，离这50里，咱不如到一趟东洞庭山， 山上有一座庙叫万仙观，万仙观有三个出家的老道，头一个老道就是观主，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，此人姓何，叫何道清。第二个老道叫九尾都歇，魏道宽。第三个老道叫公平道人刘道明。说起这仨老道来，我还比较了解。就拿那何道清来说，绝非善类，听说当初也是黑道上的一个瓢把子，窃取了万仙观，杀人越货，净做坏事。那二老道魏道宽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听说他善于采花盗柳，也是黑道上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假老道，唯独三爷公平道人刘道明，这人跟我不错，大好人一个呀。我说上万仙观去一趟，看一看杀人的凶手是不是落到万仙观。真要在那儿，我那朋友刘道明就会向我交底。相反的，没在那儿，咱也别捅马蜂窝。师父说的有理，您从来还没提过有这么个万仙观。既然这样，咱爷俩一块儿去吧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一个人去好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您一个人太孤单了，我一个人行动方便呢。孩儿，你还是留下，你看着这临时的家，你听我的消息。师父，我不放心呢，一旦别说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不叫你去你就别去，你听我的信儿吧。那您什么时候去？我现在就起身，来回100多里地啊，我到那儿还得摸摸底，你就老实在家等我吧。李靖本来想去，但师父做出决定不敢违谬。就这样，徐德言收拾好了兵器，带了应用之物，离开了无量观。单说李靖坐在屋里头一琢磨，二位老师形无影鹤无魂，就巴嗒巴嗒掉眼泪。好不容易盼到日头往西转了，李靖拎了点烧纸，到了庙后坟头前往那一跪，又烧纸又哭，哭的是死去活来呀。想想几年相处的经过，两位老师对自己的疼爱，能不伤心？李靖是咬碎钢牙呀，在坟前二次发誓，只要有徒儿三寸气在，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，如有可能，我把杀人的凶手拎在坟前，把他们开膛摘心呢。师父，你们在天之灵别散，助徒儿一臂之力。李靖哭罢多时，这又回到屋里了，进了鹤轩，往这一坐，心乱如麻呀，怎么这时间这么长啊？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，屋里掌声灯了，他连晚饭都没吃，心里琢磨着，我老师怎么还不回来，这底还没摸清，能不能出事儿？不能，我老师号称南齐呀，那能耐太大了，就是出了事儿，他也能应付得了。哎呀，万一万仙观是个贼窝子，我们的仇家都在那儿，或者那个叫冷飞雪的也在那儿，可够我老师的呛啊。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我跟着去就对了，老师不叫我去，我暗中跟着，这现在一切都晚了。李靖这心呢，简直就开了锅了，背着手在这屋里头是来回直溜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一会儿出去看看，一会儿探探头。他转身回到屋里头，往椅子上刚一坐，没把他吓死，咣一声门开了，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，这人就好像叫谁推进来似的，浑身是血，手里头还拎着把宝剑。李靖吓得 几乎都上不来气儿了。仔细一看，不认得。进来的是个老道，这老道的肩头、胯部都受了伤了，道袍上都是血了。再往脸上一看，那脸连点血色都没有啊！这老道是气喘吁吁，进了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你是李靖吗？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万仙观来的，我姓刘，我叫刘道明，江湖人称公平道人。
哦，
哎，我老师徐德言上万仙观找你去了。别提了，李靖啊，别的全别问了，你快去救你师父吧，你师父现在是九死一生啊，我在虎口里头跑出来的。是吗？李靖心里开了锅了，但又一想，要冷静，要冷静啊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真假难测呀，我别吃亏上当。想到这，尽管心里头着急，他把自己感情给控制住了。你真是刘道明，那还错得了？那你怎么跑出来的？究竟经过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是不是不放心呢？哎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但是咱们长话短说，你师父到了万仙观了，先找着的我，向我了解情况，说有一个杀人的凶手杀死了他的俩师弟，邢无影、贺无魂，问问凶手究竟在哪儿没？我说不知道谁是凶手，反正我们这来了不少人。啊，李靖就问都谁？一个眼的和尚叫一目了然僧法会啊，还有一个老道叫上官清，他们两个人还领着三个杀手，全都到了万仙观了，跟我那两个道兄，一个何道清、魏道宽，他们处的都不错，就我是外伯阳，我跟他们没打过交道，反正他们不干好事。我把这话全跟我的好朋友说了，我的好朋友转身刚想走，没想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群起而攻之，我二人双拳难敌四手，故此贫道受了伤了，我想在那玩命。后来你老师说了，你赶紧回无量观去搬兵，通知李靖速来救我。就这么我跑出来的。
哦，
我师父现在干什么？还打呢，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受了伤了，恐怕现在凶多吉少了。那么你一个人怎么能跑得出来？哎，你问的对，是啊，我很难跑出来，我刚上了墙，后边那和尚就追起来了，我真是九死一生啊，哪知追到万仙观的庙后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从树林里头出了个漂亮小伙，这小伙自称叫白文秀，帮了我的大忙了，把那些人杀退，把我给救了。白文秀？不对，你记错了，他不是白文秀啊，是一点不差，人家自己报的名，我记得真真的。长得什么模样啊？漂亮小伙，比你还漂亮，说话笑笑呵呵的，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，哎呀，那能耐是十分了得呀。他跟我说，你快去找李靖去吧，这你放心，还有我呢。谁知道他去没去万仙观呢？我着急给你送气儿，一口气儿我就跑到这儿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耶嘿，李应心说话，又是白文秀，白文秀抢走了宝书啊，嗯，怎么还给我们帮忙呢？真他娘的怪哉怪哉呀，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哎呀，李应啊，我怎么解释？好，我听错了也罢，没听错也罢，救人要紧呢，你还不去救你师父吗？好吧，我现在就起身。说话，李靖把药 给这老道刘道明留下了，你自己吃吧啊！我现在去救我师父去。站起来刚要走，门扒开了，再看说话跟人名一样走进一人，正是白文秀。再看这白文秀还是那么乐乐呵呵的，灯光闪动，他来到李靖面前。靖弟，你挺好啊，你想我没想我？呀呀呀呸！白文秀，冷飞雪，你究竟是个男的，你还是女魔头？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前者你抢走了天书，我两位老师追赶你，你竟下毒手把我老师置于死地，我抓你不着，找你不见，你主动送上门来，拿命来！再看李靖，眼珠子都立立起来了，白眼拽出腾蛇剑，唰就一宝剑。白文秀往旁边一闪，妈，我兄弟怎么回事？把我闹糊涂了？你说了半天是什么呢？嗯，我根本不知此事啊！你我弟兄，咱们在西洞平山的后山一别呀。我帮了你的忙了，我说三年以后咱们弟兄再相见呢。你说我好不容易一片好心来看你了，你嘚不嘚嘚不嘚，说的没头没脑，简直把我闹懵了。你装糊涂，你干的事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装什么好人呢？哎呀，静弟啊，现在事在紧急，我不便解释，好吧，咱俩别斗口了。我白文秀就是白文秀，什么冷飞雪冷飞雪的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现在你师父在危难之中，我陪着你去救你师父吧。至于我怎么回事，先搁在一边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，你看好吗？你是不是想趁此机会逃走？我说李靖啊，你怎么说糊涂话？我要逃走了，我就不来了，来了我岂能逃走？